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。
澳中外长席联合国大会进行会面，双方谈及台海问题。仍乌克兰要求澳洲将继续提供军事援助。特区政府宣布放宽入境检疫政策，实施零加三安排。今日是9月23日星期五，以下是今日的重点新闻简报。外交部长王英燕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。王英燕表示，已经继续向中方提出澳洲政府希望台海局势降温的立场。他形容今次会面具建设性，两个关系有望进一步稳定。王英燕强调，工党政府对台湾的立场不变，自1972年以来一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，同时与台湾保持经济和民间的交流。与此同时，王毅指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，可能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的破坏影响。王毅在美国亚洲协会发表演讲，表示在美国的插手和纵容下，台独势力不断改变现状，对台海和平稳定构成最大威胁。他形容台独为破坏力极强的灰犀牛，应当制止。他又提到，战略竞争正以危险的方式定义和影响中美关系，但竞争并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，亦不是主流。在香港，特区政府宣布放宽入境检疫政策，实施零加三安排，即全面取消酒店检疫要求，旅客只需接受3日的居家隔离，从下星期一开始实施。当局亦宣布取消海外旅客上机前的核酸检测，改为快速检测，亦不再限制未接种疫苗的海外港人返港。在此之前，日本政府宣布从10月11日开始放宽边境限制，包括取消每日入境上限、开放外国旅客自由行，以及重启短期入境免签政策等。正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首相岸田文雄在当地召开记者会，表示此举是刺激日本旅游和消费的措施，同时为了振兴国内旅游业，亦会重启相关的补贴计划。有报道指，俄罗斯当局禁止18至60岁的男性离境。莫斯科日前宣布进行二战以来首次军事动员，征召预备役军人，其后出现大量国民出逃的情况，国际机票暴涨到单程最高7000澳元一张，但机场仍然排起长龙。通往格鲁吉亚的边境检查站车龙长达5公里，有人等了7小时才过到关。当局就表示，国民离境的报道被夸大，强调只有服过兵役、有特殊技能和战斗经验的人才会被征召，目前已经有10000人报名。而乌克兰政府已向澳洲提出更多的军事援助，包括装甲车和军备武器。澳洲国防部长马里士表示，已经准备好应对俄乌战争成为持久战，而澳洲会确保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支援。SBS 电台新闻报道。台湾本地，电信公司 Optus 资料外泄事件，据报可能是因为一名程式员出现失误，被网络攻击者邮寄可乘。内政部表示，澳洲网络安全中心正为 Optus 提供技术支援，并呼吁各机构必须加强网络保护。反对党就要求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和提供更多资讯来安抚受害的 Optus 用户。国会今日复会，提出对英女王的哀悼动议，大部分议员借此表达悼念，亦有议员乘机提出改制共和的话题。原住民事务部长贝尼就表示，原住民社区对君主的态度复杂。他说，君主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的痛苦提醒，另一方面，很多原住民都对女王作为母亲、祖母的身份非常尊重。雪梨市中心将于星期日有集会游行，呼吁澳洲政府谴责亚塞拜疆袭击亚美尼亚。这两个西亚国家上星期再次出现冲突，造成数十名双方士兵死亡。澳洲亚美尼亚全国委员会表示，联邦政府应该停止沉默，为遭受袭击的受害者发声。一名男子以每小时233公里的速度超速驾驶，被控干犯危险生命行为。警员昨晚在墨尔本西南部限速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发现该名男子的车辆，等他驶入市区之后截停，将他拘捕并即时吊销驾照。头消息， 我式足球联赛总决赛听日喺墨尔本举行，今日有大量嘅球迷聚集进行大巡游。决赛双方系雪梨天鹅队同埋智朗足球会。雪梨方面有两名主力球员受伤，可能会影响实力，而智朗就可以全力出击。跟住我再听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。雪梨骤雨渐散，最高摄氏20度。墨尔本间中密云14度，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8度，帕斯骤雨18度，阿德雷德阳光普照18度，侯伯特骤雨12度，坎培拉骤雨18度，达尔文大昼阳光35度。
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，使用 Apple Podcast、Google Podcast、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。